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七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所说的话，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保罗在罗马监狱的地牢中写了提摩太后书，他知道自己即将殉道，盼望提摩太能够承继他的职事，把保罗的教训，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或者是说健康话语的规范，能够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，并且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为了帮助提摩太能够完成这个托付，保罗用了三个比喻，要提摩太成为这三种人。第一个是军人的比喻，第二个是运动员的比喻，第三个是农夫的比喻。昨天我们其实已经读过了军人的比喻，今天就把结论稍微提一下。三节四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要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，你必须具备四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要有受苦的心智，因为这是一场艰难的征战，在征战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受苦，你要预备好自己有受苦的心智。第二个，不能够让事物缠身，你必须要专心，你要断绝一切世俗的捆绑。这不是说你要放下工作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，而是说世界上的事你可以做，但不会成为你的捆绑。当然如果有神的呼召要你放下工作，那当然更好，但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呼召不会临到一个完全没有预备的人。因此你今天还在职的时候，就要好好的在教会中服侍，并且开始发展你的恩赐，直到有一天教会中的服侍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，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世上的工作。这时候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求问，看有没有神的呼召。原则就是不要让世界上的事情缠绕你捆绑你。而第三个就是你要接受训练，要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，并且手中持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话，借着祷告来征战。而第四个呢，就是你一心一意的要讨主的喜悦。讲完了军人的比喻之后，我们来看第五节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和版翻成比武，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翻译，新的翻译就是竞赛的人。比武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athleo， 英文的 athletic 就是从这个字发展出来的，它的意思就是 engage in a contest， 就是参加一种竞赛。希腊是以奥林匹克竞赛出名的，运动员在场上竞赛，可以是田赛，可以是竞赛，或者是摔跤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运动项目。竞赛的目的当然是要得着冠冕，但你参加竞赛一定要按着竞赛的规则。所以这里说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按规矩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nomimos， 它是连于律法的，英文的翻译就是 lawfully 或者 legally， 合法的，如果不合法就不能得冠冕。运动员不仅在场上比赛必须按着规矩，如果他违规了就会被取消比赛的资格。就是在平常训练的时候或是赛前预备的时候， 他也必须按着严格的生活作息表，什么时候起来，什么时候饮食，吃什么，吃多少，都要受到严格的控制。什么时候训练，训练多久，训练的强度如何，也都要按着计划来执行。什么时候休息，休息多久，也要受到严格的管制。对于运动员的生活是极度不自由的，必须按着规则生活，按着规矩比赛。而通常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要有天赋，如果没有天赋，你再怎么练也练不出来。第二个，要有节制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，能够把你的天赋发展出来，并且进一步让你的天赋能够得到稳定的发挥。第三个，就是在竞赛的时候要遵守竞赛的规矩。而第四个，就是要有好的临场发挥，消极的一面不紧张不怯场，而积极的一面能够把面临比赛的压力用来激发自己的潜力，让自己能够有超水准的表现。而把这四个条件应用到属灵的赛场，天赋当然就是你的恩赐，而恩赐是来自恩典，因此你不能说你没有恩赐。每个人经历了恩典都会得着恩赐，你的恩赐是根据你自己的负担，根据圣灵的带领。教会中每个人负担不一样，圣灵的带领也不一样，因此教会中会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恩赐，而教会的建立正好需要许多不同的恩赐配搭一起，才能够来建立教会。而第三个，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中需要有节制，每天按时读经，按时祷告，按时灵修，并且使用各种场合积极的发展并且操练你的恩赐。而第三个，就是开始服事的时候要遵守规矩。这一个最重要，可是也是最难学的。按着规矩参加竞赛，竞赛是你一生的路程，你如果要得到属天的奖赏，你就必须要遵守生命的规矩和真理的规范。这是在每一个属天赛道上的运动员都必须遵守的。什么是生命的规矩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吃什么你就长什么。就像如果你一天到晚吃的是垃圾食物，自然长得肥胖。只有你吃健康的属灵粮食，你才能够长出健康的属灵生命。这是生命的规矩。而另外一面是真理的规范，你就必须让圣灵在你身上制作，在你身上敲打，把神的话组织在你身上，让你能够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规范的生活。而第四个，就是临场的发挥。当你运用恩赐来服事的时候，不要仅仅凭借你过往的经验，你要学会怎么样跟随圣灵及时的带领。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，解决的方法通常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必须有灵中的敏锐。属灵人参透万事，是因为属灵的人他的灵非常的敏锐，他会跟随圣灵的带领，圣灵会把别人的真实情形和真实的感受反映到你的灵里，而你必须让你的灵和魂之间是通达无阻的，让你灵中感受到的能够传达到你的心思，传达到你的情感。你总和了心思里面的计算和情感里面的运作，最终你才能够做出一个合宜的决定，该怎么样来运用你的恩赐。如果你按着生命的规矩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规范的生活，你在教会中合宜的使用你的恩赐，再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冠冕。这是关于做运动员的比喻。接着第六节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农夫愿意劳苦，是因为他有得粮食的盼望，并且他能够第一个先享受劳苦的果实，因此他愿意出代价。属地的农夫如此，属灵的农夫更是如此。当你在神的话上劳苦，你一定先得着享受。 而当画中生命的供应成为你的享受了，你就更愿意在神的画上继续劳苦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劳力的农夫想要有丰富的收获，必须要有三个外在的条件：第一个，好的种子；第二个，有地；第三个，天要降雨下露。同样的，属灵的农夫需要有好的种子。那什么是我们属灵的种子呢？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原来神那生命的道或生命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种子，这是上好的种子。有了种子之后，还需要有地。一个好的教会，它会让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有地，也就是每一个圣徒都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发展他的恩赐，并且呢，让他的恩赐最终能够构成他的指示。大部分教会的光景是圣徒有了好的种子，就是神的道，但是缺乏地。教会没有提供合适的空间，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来发展他的恩赐，都来构造他的职事。因为大部分教会中的神职人员都包办了所有的属灵侍奉，而让许多愿意发展职分的圣徒没有地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、十二节，那里保罗说到，神赐给教会的恩赐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人和教师。这些恩赐呢，他们都是要来成全圣徒的。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发展出他的恩赐，都能够来尽功用。每一个人各尽其职，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基督身体的建造，是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把他的恩赐发展起来。他的生命成长了，他是教会的一部分，他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建造。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要让每一个圣徒都有地，都能够发展他的恩赐。有了好的种子，有了好的地之后呢，还要能够天降雨露，这就是圣灵的祝福。我们在教会中服事，要会看，要会配合。神实在是很愿意赐福给他的教会，但大部分教会的运作都僵化了、制度化了、程序化了，以至于跟不上圣灵的带领。当圣灵倾倒下祝福，教会却没有容器盛装，这就白白丧失了祝福。除了三个外在条件之外，还有三个内在的条件，就是你愿意忠心的劳苦，这个是必备的。因为只有劳力的农夫才能享受他劳苦的果实。而第二个呢，是要有见识的运作，就像一个精明的农夫一样，他知道什么时候适合播种，什么时候需要浇水，什么时候需要施肥，什么时候需要除虫。同样的，一个老练的服侍者，他在教会的运作很有见识，他会看人的需要，会看教会的光景。而第三个，就是要有收获的盼望，这就能够鼓励我们持续的来劳苦。保罗用了三个不同的比喻，军人、运动员和农夫，来鼓励提摩太起来承担他的托付。接着第七节，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因为保罗用的是比喻，相当是给你三幅图画，因此你要反复思想这些事情，知道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平常的服事当中。如果你能够反复思想，主就要在凡事上给你聪明。聪明这个字的希腊文翻成英文就是 understanding， 也就是你的悟性、你的精明、你的通达。因为这三个比喻还包括着很多属灵的丰富。如果照着顺序来看，保罗先说到要做军人，再来是运动员，再来才是农夫。你来做一个属灵的军人，要能够放下一切为神征战，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呼召。有了呼召之后，你就要像运动员一样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，积极的操练，并且凡事按着规矩而行，这就成为你的生活了。神呼召你 来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接下来你就要过一个非常有节制像运动员一样的生活，而接着呢就要像农夫一样的劳苦，你来侍奉，而这是一个生命的侍奉，你首先能够享受你劳苦的果实。而这个农夫就讲到你的服侍，作为我们蒙召做军人，过一个像运动员的生活，最后我们像农夫一样来尽我们的服侍。但另外一面你也可以反过来看，首先你是一个生命的农夫，你有收获的时候，你是第一个来享受这生命的果实，当你生命成长了，你才能够像运动员一样过一个合乎真理规范的生活，之后你才能够像军人一样来为神的国征战。所以这三个比喻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，因此保罗说你要思想，而主呢已在凡事上赐给你聪明，什么时候你该像军人一样不受任何事的缠累，一心为着主，什么时候你该像运动员一样为着得着冠冕尽你的全力在场上争胜，什么时候你该像农夫一样一方面劳苦一方面享受生命的果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纪念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都能成为按着规矩在场上竞赛的运动员，也都能够成为那劳苦的农夫，一方面耕种一方面享受生命的果实。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能按着他的负担，照着圣灵的带领，发展出不同的恩赐，配搭一起来建造教会，让教会能够成为所在地的一个美好见证，吸引更多人来到神的家中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